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九讲。马太福音 6:1-18。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九节，马太福音7-8。马太福音6:1-18。耶稣说，你行善只是为了让神看见，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尊敬你。他还举了慈善、祈祷和禁食的例子。在禁食的讨论中，他加入了我们所说的主导文。现在这出现在路加福音的不同地方，但请记住，马太喜欢按主题安排事情。当然，耶稣可能不止一次以略有不同的形式教导过这个祈祷。但无论如何，此时此刻我们有主导文。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与卡迪时有相似之处。因此，耶稣采用了他的门徒已经熟悉的祈祷方式。那些沉浸在圣经中并关心神的事情的人已经有许多好的原则。如此多的人定期供奉卡迪时就开始了这样的事情，尊崇和尊崇他的伟大名字。愿他的国度早日降临。天上的父在犹太人的祈祷中很常见，承认上帝是犹太人的父亲。有时在希腊文学中也将主神称为世界之父，世界的创造者。对于耶稣来说，神是他子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意思？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他经常出现在犹太人的祈祷中，因为在古代犹太文化中，父亲通常是你可以依靠的人，一个会爱你、供养你、会管教你的人，但只是在爱中。今天有些人有不同的背景。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被他们的父亲或其他什么虐待过，他们可能不会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做这个祷告时，记住它的含义是很重要的。试着说，好吧，这就是他所谈论的那种父亲。这是一种依赖的表达，就像他在这个祈祷之前所说的那样。你知道，异教徒，他们用所有这些措辞祈祷，试图让神灵做一些事情来操纵他们。但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在我们向天父祈求之前，他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第7:7-11也是如此。如果你求好的东西，你的父亲不会给你石头或坏的东西。你的父亲想给你好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依靠的祷告。这是一个变得像孩子一样的人的祈祷，像孩子一样接受天国，一个依赖上帝的人。犹太人的祈祷经常谈到我们的天父，但很少谈到我的天父，而耶稣经常这样说话。不过，他们很少使用阿爸这个词。你会在马可福音 14:36 中发现这一点，然后你会发现早期基督徒经常效仿耶稣的榜样，在加拉太书4和罗马书8中，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也是孩子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有些人认为，这并不罕见，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犹太人称上帝为阿爸的例子。但我们拥有的例子是几个世纪后的事。这些例子都指的是同一个场合，一个拉比讲的一个预言，这不是一个祈祷，而是将上帝与阿爸进行比较，并且总是归因于同一个拉比。显然，在祷告中称上帝为阿爸的想法是一件罕见的事情。阿爸，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小孩子。大人可以这么做，但这是一种尊重的称谓，但也是一种亲密的称谓，一种深情的称谓。耶稣将这一点应用到他与天父的关系中，并将其传授给我们。当然，在主导文中，他只是说父，就像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那样。但我们知道，耶稣还教导了我们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即当我们谈到父时，这是一个亲密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耶稣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他与天父的亲密关系，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亲密的信靠上帝。在马太福音中，与路加福音的版本相反，在马太福音中，你有两组祈求。你有你的请愿书，你有我们的请愿书。现在，你非常强调。在希腊语中 ,you 或 your 每次都出现在短语的末尾，这种重复使得它非常强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首先寻求天国，甚至在祈祷中也是如此，并相信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因此，当我们祈祷时，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仅为自己的事情祈祷，而且还为神在世界上更大的一程祈祷。神关心世人的需要。 神关心在不同地方受苦的人们。神关心他的荣耀，因为那是人最需要的。最能改变人的生命的，就是认识主。所以，我们祈祷这些事情能够发生。最终，就像在卡迪什中一样，我们祈祷神的国度以最完全的方式到来。对我们来说，国度还没有到来，但我们仍在为未来的国度，尚未成为国度的一部分祈祷。我们的请愿，有些人也说，那些是面向未来的。但我认为，通常，就像古代其他类型的祈祷一样，这些可能更面向现在，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我们祈求给我们面包，宽恕我们的罪，不让我们陷入考验，而是拯救我们。但这些也是我们共同的祈祷。因此，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的问题。为自己祈祷也没有错，但我只是想指出我们在这里的其他重点。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先知经常谈到末世时神的名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或尊为圣。例如，在以西结书第36章中，当我通过你在他们眼中彰显自己的圣洁时，万民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至高无上的主，如此宣告。这是对未来的祈祷，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坚持的生活。就像卡迪什一样，它是为了未来，但如果你为此祈祷，那么你也应该以这种价值观来生活。我关心上帝的名被尊为圣。好吧，那么我想要以一种尊上帝之名为圣的方式生活。乔治·富特·摩尔主要指的是拉比文学，但大约一个世纪前，他谈到卡迪什哈希姆 Kaddish Hashem 即尊崇上帝之名作为犹太伦理最基本的原则。事实上，神的名被尊为圣是非常重要的，而神的名被亵渎是非常残暴的，以至于一些拉比甚至说，如果你不得不犯罪，你就无法控制自己，把自己伪装成外邦人，然后走开，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并在那里犯罪的地方，这样你就不会羞辱上帝的名。他们并不是字面上说你应该这样做。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无论如何都不要亵渎上帝的名字。确保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度即将到来意味着什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犹太人承认上帝在当下掌权，但他们也在特殊意义上寻找他的统治或他的国度。当上帝不受挑战的统治时，上帝就会在全世界建立正义与和平，并将他的子民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神现在经常工作。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为这些事情而努力，为正义与和平以及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努力。但我们认识到国度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正在为之努力，但最终神会亲自随着君王的到来来完成它。影响。好吧，我们现在也应该在地上为他的旨意而努力，就像在天上一样。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应该为天上的事情祷告，求神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一个不适合满足于这个时代的人的祈祷。这不适合那些会说，我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很满足的人。这是一个祈祷，是为那些意识到世界还不正确，我们正在寻找即将到来的世界的人而写的。而且他对福音的传播也有影响，因为在24章14节中，天国的好消息必须在末日到来之前传遍万国。2819和2820也谈到了这一点。关于今天给我们提供日常面包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于那些认为这是在谈论未来承诺的人。这是在谈论明天的面包还是今天的面包？具体的措辞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证实这一措辞。好吧，我们现在需要面包。因此，他可能不是在谈论未来的末世玛纳，尽管这也是承诺的。但你知道，古代大多数祈求面包的人可能都在祈祷，上帝，请满足我的需要。这就像箴言30章和第8节中所说的，给我今天所需的面包量。我们日用的面包是什么？据估计，地中海世界 70% 到 90% 的人都是农村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别人的庄园里工作，但其中一些人自己也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经常向神灵祈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依靠自己来带来雨水、庄稼等。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最依赖上帝的饮食？显然，他们在荒野的时候无法耕种，无法种植自己的面包。正如神在旷野供应他的子民一样，我们可以相信神现在会供应我们每日的食物。在我的生活中，有时我并不总是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 但通常现在你知道我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而其他一些请愿书对我的打击也更大。但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的许多兄弟姐妹每天都需要面包，我们可以为我们所有人祈祷。我们总是必须依赖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马太福音第四章中的耶稣依靠天父提供食物，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不应该太自满而忽视这份请愿书。当他谈到免除别人的债务时，愿上帝免除我们的债务，就像我们免除得罪我们的人一样。农民常常不得不借钱购买粮食来种田。一些外邦放债人收取高达 50% 的利息。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是一个罕见的例子。但外邦放债人常常收取高额利息。犹太放债人不被允许这样做。他们不应该向犹太人同胞收取利息。所以发生的情况是，你把钱借给需要钱购买谷物来播种的人。如果他们收成不好而无法偿还怎么办？或者当第七年即禧年临近时，所有的债务都被免除时会发生什么？你拿不回你的钱。因此放债人，也就是那些有足够的钱能够借钱给别人的人，停止了放贷，因为这在经济上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去参加会议时与其他人不同，我不会带着我的书去出售他们，因为我总是以成本价出售他们，而不赚取任何利润。然后如果有人不付钱给我，我就会赔钱。所以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犹太老师说，啊，我们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可能性。你给寺庙钱，寺庙借钱给农民，农民要还钱给寺庙，寺庙也会还钱给放债人。所以这是一种绕过法律条文的方法，但它实际上有助于法律的精神，因为这样至少人们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钱。原谅我们。再次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这是犹太人的共同祈祷。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宽恕。他们有一个名为 Shimona 的祈祷 Esrei, 18个祝福。这是18个祝福中的第六个。原谅我们。在那里宽容并不以宽恕他人为条件。但这个概念是众所周知的。在希拉赫书第28章中，宽恕你的邻居所犯的错误，然后当你祈祷时，你的罪孽就会得到赦免。耶稣接着说，祷告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而是要救我们脱离邪恶的考验。不要引导我们进行测试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上帝请安排我们永远不会受到考验？请安排我们永远不要经历考验我们信心的困难时期。好吧，你可以祈祷这样的要求不会有什么坏处，但这不太可能发生。请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经历了考验，并取得了胜利，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回想一下马太福音的整个背景。26:41，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已经在克西马尼园睡了。警醒祷告，免得你们陷入考验。测试已经在上山的路上了。测试即将到来。重点不是避免测试。重点是通过测试。这可能就是重点。这就是犹太人祈祷中有时使用这种语言的方式。有一个犹太晚祷以类似的方式使用类似的短语。这个犹太晚祷是这样的，不要让我的脚陷入罪的权势，不要让我陷入罪孽的权势，不要让我陷入试探的权势，不要让我陷入任何可耻之事的权势。所以不要让我们屈服于测试。交付我们。还有关于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部分。它是用希腊语表达的。不一定是指恶人，但很可能是指恶人。马太福音其他地方也这样称呼他。他在新约其他地方也这么称呼他。不要让我们屈服于邪恶的计划。神使用考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邪恶之徒的目的是为了对我们的坏事进行诱惑。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第三节中被称为试探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第五节中被称为魔鬼，在第四章和第十节中被称为撒旦。在西方，我们经常忽视这个想法，但在某些国家，他被称为撒旦。世界上一些地方的人们对超自然现象更加了解，超人实际上是更好的说法，即邪恶的超人，而有个人的维度。世界上有一些形式的邪恶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如果没有撒旦的存在，就很难解释他们。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有三项你请愿和三项我们请愿。那么祷告的结尾呢？ 正如在许多圣经译本中经常祈祷的那样，至少有时在角注中提到他，或者经常在他们的教堂中祈祷，你的就是国度、权力和荣耀。这是圣经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诗篇中清楚地有这样的语言，但它在马太福音最早的手稿中缺失，可能在马太福音的原文中也没有。让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是所谓的文本教刊，以防万一您在其他地方没有得到它，尽管您可能在其他地方听说过。我们所拥有的新约是地中海古代最经证实的著作，我们有很多它的手稿。对于凯撒的高卢战争，我们大约有30份手稿。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一份来自古代世界的手稿，有时甚至是900年后的手稿。第二部得到充分证实的地中海古代作品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其可用副本不足700份。但对于中世纪的僧侣来说，他们最喜欢抄写的东西就是圣经。所以你有很多新约圣经，其中一些副本很早就发行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二世纪初约翰福音的片段。所以我们谈论的是，也许是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被复制的东西。有时这些手稿，这些早期手稿不断被重复使用，甚至持续几个世纪，直到它们磨损为止。所以你还有其他手稿被复制，甚至可能是来自一些原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抄写员会想，哦，有人遗漏了这个，他们就把它添加进去，认为它应该在那里，而他们之前的抄写员犯了一个错误，把它遗漏了。有时抄写员会犯错误，不小心遗漏了一些内容。我的意思是，你尝试手工复制所有内容，看看是否犯了任何错误。这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而是抄写圣经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原因是早期教会所处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它没有像其他一些文件一样，在皇家宫廷中被复制。它经常在迫害的情况下被复制。无论如何，在这个祈祷中，你的就是国度、权力和荣耀。犹太人祈祷的末尾通常会添加某种赞美诗，这也是早期基督教祈祷中的惯例。所以很自然的，当人们在教堂里祈祷时，他们有时会添加这样的内容。一些抄写员来自传统，他们添加了类似这样的内容。他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经文，他们说，哦，那不在那里，有人遗漏了它，因此他们添加了它。这就是它进入我们文本的方式。祈祷它并没有什么错，我祈祷它仍然符合圣经，但它实际上不是马太福音原文的一部分，可能很早就添加了。第一人称复数给予我们，原谅我们，引导我们，拯救我们。大多数犹太公开祈祷都是为整个社区进行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祈祷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不算太差。这也是圣经其他一些部分所强调的。我的意思是，当然，我们心中呼喊阿爸的灵，我们与神有个人的关系，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准备好作为基督的身体彼此祈祷。现在，尤其是当你处于受迫害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无法与其他人相处时。但说到规范，我们需要其他信徒的强化。我们需要一起祈祷，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团体。16岁至18岁秘密进食。进食常常表达悲伤或悔改，有时是集体悔改，对社会罪恶的悲伤。而这也是应该是内心的事情。约珥书2:13，撕裂你的心，而不是撕裂你的衣服。以赛亚书58，真理祈求，主要求。为正义而努力，养活饥饿的人，等等。祷告和进食常常与祷告相结合。在早期犹太教中，这并不意味着禁欲主义，你只是试图让自己感觉不好或其他什么。这是对上帝的牺牲。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当我有一个严重的需要时，我会为此祈祷并进食，直到我意识到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祈祷。如果我对所有这些都进食，我就永远不会吃东西。所以，我刚刚开始作为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来所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是每周进食一天。而且这并不是为了特殊需要而进食。这只是我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上帝，将我的心甘愿奉献给上帝，并相信上帝会垂听我的祈祷，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不是因为我进食或做这做那，而是因为他我的父亲。那段时间是一次美妙的灵修经历。 但进食是一种牺牲性的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方式。有些人如果患有糖尿病或其他疾病，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上帝表达我们的牺牲。但人们会用油来清洁和涂抹皮肤，或者某些文化会用它来润滑干燥的头皮。当时的大多数进食包括自卑、不洗澡、不刮胡子或性交。但耶稣说，不要让人知道你正在进食。完成此操作后，他移动到另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挑战了我们的唯物主义，它真正挑战了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核心。路加福音第12章有这样的内容，有人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让我的兄弟与我分产业吧。好吧，兄弟应该分割遗产。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拉比们，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主要事情之一。他们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来解决法律纠纷。天哪，他说，不要解决法律纠纷，不要说，好吧，好吧，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捍卫你的合法权利，不要物质至上。别关心这些事情。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重点是，耶稣和天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为此而活，而不是为财产而活。不要太看重财产而去寻求他们。耶稣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还会继续说，也不要因为看重财产而担心他们。6点19分至24点。有人称赞财富。哲学家常常将其视为中性或消极的。犹太教认为财富是积极的，因为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以积极的方式使用它。约翰·卫斯理曾谈到要为穷人奉献这么多，并说尽可能多地赚钱，尽你所能的给予。他没有说尽可能多地花钱，这样可能有助于刺激经济，但就我们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而言，这可能并不总是我们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有时我们可以将其投资于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将其投资于以其他方式帮助人们，但赚取财富并没有错。犹太教认为这是积极的，但他们也认为这在精神上是危险的。就像《申命记》第6章中一样，当你进入那片土地，并且你拥有神在这片土地上赐给你的所有这些恩赐时，不要忘记神。或者《申命记》第32章，当耶稣亚和格里菲斯真正踢起来时，当以色列变得繁荣时，他忘记了上帝。犹太文献谈到，与真正永恒的财宝、天上的财宝相比，现在的财宝毫无价值。艾塞尼派甚至放弃了私有财产。耶稣同样激进，但不像艾塞尼派那样。他没有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并说，好吧，好吧，你必须放弃所有这些东西。相反，耶稣号召我们关心别人胜过关心我们的财产。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这将对我们利用资源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并不是说财产不好，而是说优先考虑的是人。 6.19-21 活如天宝才是最重要的。人们通常会将所有积蓄放在家里或地板下的保险箱里。服装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财富形式，具体取决于它是什么类型的服装。这是人们拥有的资源。人们认为在地上的服从，尤其是慈善事业，可以在天上获得财宝。这是犹太人的普遍理解。因此，人们在原则上不一定不同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对于耶稣将其推动到什么程度，他们可能存在分歧，因为耶稣相当激进。唯物主义使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视角。6:22-23，他谈到，字面意思是，让你的眼睛保持单一。在旧约中，这个词经常被用来翻译希伯来语，完美。但他也谈到对上帝的一心一意的奉献。他将独眼与患病的眼睛或邪恶的眼睛进行对比。在犹太习语中，单眼通常意味着慷慨的眼睛或健康的眼睛。他将健康的眼睛与邪恶的眼睛 Panaros 进行了对比。它可能意味着嫉妒、小气或病态。因此，当你看待他人时，要保持宽宏的眼光。不要让他变得小气，比如，哦不，我想自己留着这个。他说，你不可能既爱上帝又爱马门。马门是犹太人有时在使用阿拉姆语时将金钱拟人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它是金钱的术语，但耶稣使用它，而其他一些人则将它用作拟人化。要么是神，要么是马门。你不能崇拜金钱。你不能为钱而活。早些时候，我本可以用慷慨一词来翻译， 但我用了单一词，这是字面意思的一部分，因为它延续到了单与双。所以当他谈到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时，你必须有一个主人。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马门。当时有一些共同持有的奴隶，但通常效果不太好。然后耶稣接着说，不要因为看重财产而担心他们。625-34。神应许了基本的事。他在这里给出的例子都是基本的，比如食物和衣服。所以这并不是在谈论变得非常富有和驾驶非常昂贵的汽车等等。神应许了基本的事，但他确实应许了基本的事。他确实想为我们提供基础知识。哲学家和拉比经常从自然中吸取教训，耶稣也从自然中吸取教训。我的意思是，这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王。他的智慧部分来自于自然。所以今天我们有生物学学科。我们从生物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常常不会从生物学中汲取伦理原则。但古代作家在观察周围的世界时，常常也会了解上帝的工作方式。拉比们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没有一只鸟会掉到地上。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可能是类似的想法。他认识每一只麻雀，他认识每一朵百合花，他照顾他们。为什么你担心他不会照顾你？你比许多麻雀更有价值。斗篷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在出埃及记22章中，他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意思是，即使是施洗约翰，他也只有一件斗篷，但他有一些东西。耶稣甚至挑战这一点。他说，不要依赖你的斗篷，依靠神，神是供应衣服的那一位。他将在第24章稍后讨论这一点。你知道，如果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你可能不得不留下你的外衣。尽管你需要外衣，但你的生命更重要，神关心你的生命。耶稣说，异教徒追求物质的东西。犹太人不太喜欢异教徒，大多数犹太人，尤其是在朱迪亚和加利利。因此耶稣说，异教徒追求物质的东西。你不想像他们一样，是吗？ 6.31 和 6.32。他并没有禁止我们祈祷。我的意思是，他教导我们为每日的面包祈祷。你可以记得第6章和第11节中的内容。但这是一个优先级问题。请记住，他首先教导我们祈祷，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继续说，先求天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他说，别担心。异教徒追求这些东西，但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消耗。他说，忧虑不能使你的寿命增加一肘，通常是长度的测量单位。可能是一种引起人们注意的图形方式，尽管肘有时该语言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事实上，犹太人已经明白，在希拉赫的书里，忧虑实际上会缩短你的寿命，而不是延长你的寿命。另一位圣人发言比耶稣晚，但也许指的是圣人中熟悉的传统，今天的忧虑已经足够了。你不需要再添加明天的忧虑。所以耶稣说，你今天有足够的问题要处理。不要一开始就开始加剧忧虑并担心一切。现在焦虑有时是由生化原因引起的。我们并不总是能提供帮助。但忧虑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说，要专注于神。想想神的信实。相信上帝而不是担心。这是我几年前不断成长的优势之一，比现在更重要。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说，哦，你信心不足。难道你不知道神会供应你的吗？这是犹太人的表达方式。在马可福音中，门徒常常缺乏信心。但你在马太福音中经常发现这一点。你的信心很小。在马可福音中，他们有时不忠。但无论如何，耶稣接着说，不要论断。审判具有神圣的特权。还有其他一些犹太圣贤也对判断持有相同的信念。希拉赫、希勒尔等人都说过，不要评判别人。甚至有一句犹太格言，就像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格言一样，当你测量时，他也会测量回给你。耶稣说，一个人通过合理化自己的罪孽来蒙蔽自己。这是一个怪诞的形象。这就像让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给你的眼睛做手术一样。塔木德采用了犹太拉比传统。塔木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抱怨那些对最温和的批评感到不满的人。 如果有人被告知把你眼睛里的芯片取出来，他反驳道，好吧，把你眼睛里的光束取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可能使用了一个熟悉的表达方式，但这确实是一个怪诞的形象。当您在一些有关眼外科医生的古代文献中读到时，如果他们在尝试进行手术时损坏了您的眼睛，那么他们的眼睛就会受到损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想我当时并不想成为一名眼外科医生，但这里的形象更加怪诞。这棵树已经超出了你的视线。第六节有点困难，评论家们对此很困惑。作为一个孤立的说法，它的含义是一回事，但它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好吧，我会给你我最好的猜测。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我认为这是一句格言，就像箴言23:8中的格言一样。马太福音7:6中他说，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面前，否则他们会转过来撕碎你。箴言23:9，不要在愚昧人面前说话，他只会藐视你言语中的智慧。在上下文中，他可能指的是纠正那些不会得到纠正的人，因此试图纠正他们是徒劳的。箴言9:8中也有这样的想法，即向那些不接受纠正的人提供纠正。一个人应该有辨别力的继续提供智慧或国度的恩赐，就像马太福音13:1中那样，只提供给那些愿意接受别人所提供的东西的人，就像神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马太福音10:10中让他们抖掉脚上的尘土。不要违背别人的意愿强加真理。如果他们不愿意听，就去找其他人。也许他们稍后会听，你可以回来。但如果他们不听，你就无法强迫他们接受。更清楚的是，在7:7-11中保证友好的恩赐。神可以为一人提供一切。7:7-10。这是一个非凡的祷告应许。就像以利亚一样，他祈求事情发生，事情就发生了。但在这里，它适用于所有信徒。在古代犹太教中，通常当他们谈论这样的事情时，只会将其归因于非常特殊、神圣的人。但耶稣希望我们所有人作为门徒都认识到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向天父祈祷并相信他。好吧，他在这里给出的祈祷例子，你知道，如果你要面包，路加也是，如果你要鸡蛋，这些都是基本的主食。他在这里提到了面包和鱼。大多数父亲不能定期提供更多的东西，只能提供基本的东西。然而，神慈父般的关怀保证他会回应。第七章和第十一节。耶稣在这里使用了拉比所说的俄麦尔的呼召，这是一个更多的论点。耶稣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如何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明明不是邪恶的，岂更会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路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别好的恩赐上，那就是圣灵。马太说的是更笼统的说法。第七章和第十二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古代道德的普遍原则，即使在与中国道德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化中也是如此。我发现儒家的一些说法与圣经伦理非常相似，尽管在性别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孔子的很多说法都有道理。但这是古代道德的一条普遍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正面形式在希腊文学中多次出现。它出现在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荷马和塞内卡的作品中。否定形式广泛出现，经常出现在犹太文学、托比特、斐罗和希勒尔的俗语中。此外，在希腊化犹太文学中有时会出现两种形式，例如阿里斯蒂亚斯的信。耶稣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说这就是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他还在马太福音22:2中谈到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些是总结的方法。如果你对邻居做你希望对你做的事，那么你就履行了法律原则。这实际上也是希勒尔的功劳。希勒尔生活在耶稣之前。这实际上是在耶稣之后几个世纪被记录的。但由于拉比们特意不引用耶稣的话，这可能可以追溯到以前。这可能是一个更熟悉的想法。所以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来到沙麦的外邦人，他不像希勒尔那么友好。沙麦是一位与耶稣侍奉之前那一代人不同的拉比，沙麦是一名木匠。他来到沙麦，他说，如果你能在一只脚站立的时间内叫我整部拖拉， 我就会皈依犹太教。好吧，沙麦拉比对此不太满意。他拿起木匠的棍子把那人打走了。好吧，然后这个人来到希勒尔面前说，如果你能用一只脚站着教我整部托拉，我就皈依犹太教。所以希勒尔说，好吧，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想让他们对你做的事。这就是整个法律，以及这个人皈依了犹太教。耶稣还在马太福音7章 7.13-27 章中讨论了当前的主张与未来的审判。路比耶稣的听众想象的要窄。两种方式的形象在古代资料中很常见，在犹太教中也很常见。Yochanan ben Zakkai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一世纪最重要的拉比学者之一。当他临终时，他说，我看到面前有两条路，但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大多数与耶稣同时代的人都尊敬上帝。他们尊重托拉。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一些人指出，大多数都丢失了。四以斯拉记7-8章和其他一些宗派观点，包括死海古卷，都承认大多数人都迷失了。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大多数人都迷失了方向，包括许多认为自己遵守了妥拉并充分荣耀上帝的人。第15-23节。真正的先知应该服从耶稣。任何人都可以说他们在为上帝说话，但你需要像侍奉上帝一样生活。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就有拯救的先知。直到圣殿被烧毁之前，他们都在圣殿里说，神会保护圣殿。神会保护圣殿。有几个人说的是实话。其中之一是约书亚、便和亚拿尼亚，他们说圣殿将要被毁。耶稣也说圣殿将被摧毁。但有很多先知只是告诉人们他们想听什么，以及先知自己想要什么，就好像那是主的话一样。耶稣说，这就是考验先知的方法。您将通过以下方式了解他们。你会通过他们的果实，而不是他们的天赋，来认识他们。感谢上帝赐予他的礼物。马太福音的听众，这些人都是相信预言的人。他们相信先知。我的意思是，耶稣是一位先知。但先知必须经受考验。还有另一部早期的基督教著作叫做12世纪传道，它是非常早期的，可能是2世纪初的。有些人甚至更早的约会他。但12使徒遗训谈到，当先知来到你身边时，要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是为了钱，他们就是假先知。因此，在教会内部，这些假先知会夺去一些门徒的生命，第15节。他将其称为披着羊皮的狼。羔羊和狼之间的敌对是众所周知的，伪装的掠食者也很常见。伊索寓言中有披着羊皮的狼，所以重点是他们很危险。他们看起来像是神的子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为神说话，也不是为神而活。审判日，神将在审判日揭露人心。当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行神迹，奉你的名赶鬼吗？有时上帝可以通过人来工作，这实际上是真实的。想想十世纪，即使在参孙开始犯罪之后，神仍然在通过他做工。最终他追上了他。但有一段时间他仍然犯罪，这发生在他失去恩赐和能力之前，他在悔改后重新获得了恩赐和能力，但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可以想到扫罗王，他最初是被上帝的灵膏抹的。他正在预言。好吧。后来主的灵在第16章离开了他，他用任何这个 Ruach 来预言，无论是邪灵还是审判之灵。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邪灵，但我的大多数旧约同事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后来他进入了一个主的灵如此强大的地方，他开始在撒母耳记上19章中靠主的灵说预言。不是因为他敬虔，而是因为有太多敬虔，所以那里的灵力不少。有些人能够为神做事，是因为别人的祷告，或者是因为他们处在神想要服侍人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夸大他们，因为我们不了解人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中说，那一天将被宣告。我们不知道。有时，一个人甚至可以准确的预言，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正确的生活。所以，他说，你对你说过这些，但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是否认的法律形式。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在审判日向耶稣呼喊，主啊， 主啊，耶稣是审判日的审判者。现在在一些犹太文献中，这可以应用于上帝的下属。但通常在犹太教文本中，上帝被描绘成审判日的审判者。最后，在第24章到第27章中，耶稣通过将自己的话与妥拉进行比较来结束这次讲道。耶稣在审判日受到审判，人们将根据他们如何建立他的教导而受到审判。还有一个类似的坦奈预言。当我说坦奈语时，这是来自拉比文学早期阶层的早期拉比预言。一个类似的预言，如果你在磐石上建造，你就会被保存。如果你在沙子上建造，你就会在审判中被卷走。但那个比喻中的磐石指的是托拉。但耶稣说，谁以我的话为基础？因此，他接管了这个关于托拉的预言，并将其应用到他自己的话语中。耶稣的教导与托拉处于同一水平。这是神的话。暴风雨可能指的是最后的审判，但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也会被这些事情所感动。耶稣在第28和29节中听到，承认他的权柄。当耶稣讲完后，马太福音的五个主要讲道部分就是这样结束的。当耶稣说完这些话后，人们就承认了他的权柄。抄写员通常引用早期的抄写员。耶稣不依赖任何人。他说，你听说过，我对你说，一个人几乎就像主这样说的。他以权威的方式教导。现在，这种语言已经出现在马可福音 1.2 中了。马可福音 1.27 章谈到了具有权威的新教导。马太省略了这一点，因为他想强调与托拉的连续性。但是，虽然耶稣在解释托拉，但他的讲话也比其他老师更有权威。为什么？因为耶稣确实有资格说出神的话，而不仅仅是试图解释他们。在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章中，我们有耶稣所行神迹的例子。有10个指定的奇迹。他们两个一起出现在一个故事中。犹太教堂领导的女儿和流血的女人。因此，有10个指定的奇迹。一些学者认为这让人想起摩西的10场灾难，尽管他们与这些奇迹并不完全对应。在约翰福音中有7个神迹。第一个是把水变成酒，而不是变成血。其中最后的不是长子的死亡，而是拉撒路的复活。约翰福音至少与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有一点对应。但是指定的10个奇迹却是真正的9个奇迹故事。他们分为3个门徒训练部分。所以你有一组3个奇迹教导和门徒训练，一组另外3个奇迹教导和门徒训练，一组另外3个奇迹教导和门徒训练。从耶稣所行的神迹中得到教导。请记住，马可福音中超过 30% 的内容都涉及神迹。使徒行传1/5的篇幅都涉及神迹。马太福音的大部分内容，尽管马太福音的教学内容比马可福音更大。这是太多不容忽视的材料。然而，至少在西方，人们有时会忽视这些，或者只是试图将它们精神化。在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章的背景下，在第一组和第二组奇迹故事之间，我们了解到耶稣对人们的权威。耶稣有权柄胜过疾病、风暴和邪灵。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己交给他的权柄呢？马太福音第8章和第9章之后的章节，第10章，耶稣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宣讲上帝的统治，并展示上帝的统治，就像耶稣在这本福音书中所做的那样。彰显神的统治，通过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赶鬼等等，来彰显神的权柄。因此，耶稣以此作为他的门徒的榜样。好吧，基本的解释学或者基本的解释程序并不预言真实的故事。不要把它们仅仅变成符号。奇迹故事确实对精神恢复有影响。他们对精神恢复有很多影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明确谈到了身体恢复。所以我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基督徒通常不仅仅将这些奇迹故事视为象征，而且将它们视为上帝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古代人们通常的解读方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一想，在异教徒的圈子里，如果你进入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而它的墙上有阿斯克勒庇俄斯所行的不同奇迹的见证，那么墙上的那些奇迹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人走进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会说，啊，阿斯克勒庇俄斯也能给我一个奇迹。 当我们读到这些关于耶稣的故事时，他们告诉我们主在整体上关心我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身体上。现在再说一遍，国度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所有物质上的祝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祈求医治，尤其是在与人分享福音的过程中。当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基督徒时，我很早就开始看到这一点。我发现这是吸引人们关注福音的主要方法。有公开辩论论坛，但主要方法，你翻看《使徒行传》《神行神迹奇事》，引起人们对福音的关注。所以，我在一些公寓大楼工作，你知道，那里的一个人出了问题。我为他祈祷，什么都没发生。另一个人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他的膝盖。他说，哦，克雷格，医生对我的膝盖无能为力，实在是太糟糕了。于是我问他是否可以为此祈祷。他说，当然。几天后他回来了。他说，克雷格，你很棒。自从你为我的膝盖祈祷后，情况好多了。现在我需要让你为我的肺部祈祷。我一直咳血，医生认为我患有肺癌。所以我说，好吧。午休时我会过来为你的肺部祈祷。但是你知道，你真的应该戒烟，这对你的肺不好。他说，我的医生也这么说。但无论如何，午休时我路过，我说，好吧，现在我要为你祈祷，愿上帝医治你。但无论神是否医治你，有一天你都会死去，你需要准备好迎接他。他和我一起祈祷，接受基督作为他的主和救主，然后我为他祈祷，他得到了治愈。他不再咳血了。医生说，哦，你毕竟没有得肺癌。他活到了晚年。我曾经说过他已经老了，但随着我自己年龄的增长，我正在改变老的定义。无论如何，当我们继续看这些例子时，这些例子邀请我们对能做任何事的主有信心和信心。他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但他垂听我们，他爱我们，他确实回应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例子是耶稣愿意洁净一个麻风病人，第八章第一至四节。这个人正处于绝望的境地。他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他是个麻风病人。他对他有身体上的影响，但也有社会上的影响。利未记第13章，他应该大声喊叫，不洁净，不洁净，这样就没有人接触他，并染上仪式上的不洁。这个人对耶稣治愈他的能力表示完全的信任。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做到。他承认耶稣的力量，但他也有谦卑。他认识到选择权属于耶稣。这并不是缺乏信心，就像但以里的三个朋友说，王啊，神有能力拯救我们，但即使他不能，我们也不会向你下拜时，这并不是缺乏信心。图像。或者在约书亚记中，当加勒说，好吧，这就是我应该占领的土地，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就会占领它。他期待神与他同在，但他也承认神的主权。他并没有妄想上帝。我并不是说我们祷告时必须这样祷告。大多数人来到耶稣面前时并没有这么说。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以此作为逃避。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渴望痊愈的人一起祈祷。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治愈，但我们可以与他们站在一起祈祷。我们可以忠诚并关心他，因为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祈祷，他真的很投入。我们为他祈祷的人，因为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有人说，好吧，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愿，请治愈他，并以如此漫不经心的方式说。我们也许不能保证神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站在一起祷告，关心他们，因为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神常常会医治，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如果神总是医治，所有一世纪的使徒仍然活着。我的意思是，保罗的头被砍掉了，太棒了，又长了一个头。我们都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运作方式。但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品格。我愿意。我确实希望你一切都好。被净化。耶稣触及贱民。这个麻风病人是不洁净的。根据利未记第13章，触摸耶稣就会变得不洁净。但耶稣接触了贱民，拥抱了他的不洁。这不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吗？即使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接受了我们的罪。 他自己并没有犯罪，而是接受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同样的，他愿意包容这些人的不洁，使他们变得洁净。他拥抱了我们的破碎，使我们变得完整。而且他并不追求自己的荣誉。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个弥赛亚的秘密，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讨论。但耶稣不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弥赛亚。他已经在人群控制方面遇到了问题。太多的人群向他涌来。他需要时间与门徒在一起。所以他说，不要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但我们确实需要遵守摩西律法。因此在第四节中，请务必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向祭司展示自己，以作见证。有时当我为某人祈祷时，我会说，如果神医治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谁为你祈祷，因为那不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如果神医治了你，如果我奉耶稣的名为你祷告，那就是耶稣的名医治了你。你可以去见证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才是真正治愈你的人。这里还有许多耶稣医治、赶鬼等等的例子。当我们转向下一次会议时，我们也将讨论这些问题。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九节，马太福音7至8章。